接着早上所谈，早上我们谈到142页，啊，这个谈到说，如果淡忘饮食啊，不奉佛教，当知是过，养为大畏啊，哎，因为有得有失啊，当然就会有所畏恐惧啊，啊，人常不安是因为他有所依赖。因为有欲作为所依啊，啊，不能满足他的所求啊，他就会不安了、啊。所以，修道之人啊，如果把他为利养所牵绊啊，其实实在是，非常颠倒的事情哈、啊。然后我们再看啊，他这里啊，寡过无忧啊，啊，如果能知道这个过啊，养为大畏啊，养为大畏啊。知道说这个其实是我们应该要防止的，有的话反而会是我们的最大的过失处，所以要知道利养是我们应该要所以好加防护的、哦、那如果寡取无忧、哦、寡取无忧，你能少取、无忧，其实这个不仅是修道人、啊、反正一般人能不能知道这一点，其实还是欲啊，我们叫无欲则刚，不是同样的道理吗？寡取无忧，以求事情啊，才能得到自己的一种解放。好，我们看一下，非时命不济啊，熟能不揣时啊，揣时。那夫立时为先，知事不宜急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前面不是因为你自己贪着利养，所以你也会对别人所得啊。有所嫉妒啊，甚至会妨碍。其实在佛法里面啊，我想这个不单是刚才讲过，不单是修道人不能执着这个，那一般人也是如此。我们不会因别人的富贵而生嫉妒心，因为呢他讲说每个众生都必须要以饮食才能维持生命，哪一个人不执着饮食，哪个人不需要饮食呢啊，熟能不揣时啊，所以利时为先啊。那如果知道这个，你就不用嫉妒众生难得有这一点啊，然后有这么一个需要，你就成就它吧啊。那这个在我们我之前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我们如果能了解世间的富贵啊，好像我们现在难免自己养的对这个世界，因为看得很真实，自己也需要，所以才做一个这个非常真实的游戏啊、哦、那如果我们玩那个大富翁就不会这样啊、我们都跟小孩子玩大富翁玩一玩，玩到最后，如果除非你把游戏当真，或者你会跟小孩子也真，或者的话大人跟小孩子玩大富翁、小孩子玩赢了就赢嘛，反正我也没损失多少钱，我也没损失钱，因为那是玩具银行的哦，他玩，他就会给啊、哦，就像我们即使玩，他担心的是什么？从修道立场是，他拥有，他是不是会挂碍？而我们应该不是担心的是什么？他拥有很多，我们去嫉妒。其实我们应该会担心的是，他拥有很多，是不是另外一个过失会在里面？但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可能容易去计较啊，有时候不知不觉去在乎别人众生拥有更多东西。我们生嫉妒，其实如果站在我们的立场里面，众生如果有福，我们为他欢喜；那如果他没福，他拥有这些，反而会生过失。我们应该是为他担心这个，倒不是去在乎他拥有多少。好，那这个叫做知事不宜急啊。那急先创己，然后创人，急人得己，事不得处啊。就是说，当你在嫉妒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先受到伤害。先伤害到自己，然后再伤害别人，就好像急人，他急人的时候，自己本身也要出力，也要撞击，他也是自己先痛啊，是不得处啊，所以说你当去计较这个的时候，你本身自己也是伤损到自己的福报啊，然后你嫉妒别人，即使别人是不是因此能受伤害，当然还未必。所以当你起烦恼的时候，直接伤害的当然就是损自己的福报了啊。那这个当然众生 如果没有维持正念，我想我们要讲的就是正念的问题。像这一类的思维啊，其实是因为作为一个道人，一个活弟子，常有思维。比如说我们现在讲，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嫉妒别人。为什么？众生难得得的是个刹那因缘的福德啊，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如果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很庆幸我们还有佛法可闻，我们还有佛法可修，我们走的是出离三界的这条路，我们很庆幸。当我很庆幸的时候，我反过来看到众生得到荣华富贵的时候，我会为他赞叹什么？我记得我在其他课里面有谈到，如果一个有正知见的人看到人家啊，比如说看到比尔盖茨啊，你会觉得怎么样？你有什么心情来衡量？具有正见的人，第一个，他一定过去修很大的福，好，那什么福？不知道啊，那他是不是菩萨？不知道。如果就他现在得的富贵，他一定过去一定有很大布施，好，所以我们应该为他欢喜，施者得福。你看，他真的得福，一定过去有修。我们赞叹他的福报之余，赞叹他过去的善行。好，那同时呢，他说我们希望他在修福之后也能修慧，否则的话，这些福报也带不走，没任何嫉妒啊。那你要不要羡慕他？我们讲说，过去我一定没什么福，所以我没那么多有钱，但我却有比他的福，因为我现在在修行。这中间没有其他必要多余的想法，是。假如他是菩萨来的，哎，我们赞叹；假如他不是的话，过眼云烟的福报，刹那即过。为他接着说，希望他也能得佛法利益，就这样可以。那像这一类的思考，就像刚才讲，我不需要嫉妒众生，基于他的需要，乃至我们都比如说从某个意义来讲，他也是不是我们的眷属。我们看到我们的眷属得到利益，我们为什么要嫉妒？我们该欢喜，就像母亲看到小孩子生意做得很好，事业有成，只会高兴，怎么会嫉妒？是不是这样的道理？那同样来讲说，这其实对众生来讲可能都是刹那的福报，而且甚至会生过失呢。所以我们像这一类的这种思考，我们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其实在世间最宝贵的是有机会亲近三宝才是最宝贵的，他没办法。所以假如我们不经常做这样的思维，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今天不小心又掉入跟凡夫一样计较，也就是说道理懂但不常正念，所以难免就又计较进去了。就是说常发心要度化众生，利益众生，可是当众生只是跟你小个起烦恼，你就跟他计较，其实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的正念没有串习啊，没有常反复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会造成我们那种道理懂但功德不容易成熟。就是说你第一个见不纯熟，不纯熟就不会形成一个引导行为的一个引导力，所以变成很多东西都导致就是有因但没什么，没其他的缘，没果法不会跑出来。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像华句经这个道理其实都是很简单，但问题是说我们很少人做到啊，这个简单的道理不用讲很深的道理就告诉你如何消灾免难的路了吧，是不是？那你应该从这里去防护了，你应该从这里去修了，但我们很少，我们把我们的功课当做一种死功课，我们很少把调练身心的事情当做功课。我们现在休息大概就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时间打坐，我们的时间念佛，我说同样是念佛，你可能念的是空架子的，你的念佛缺少潜心归命，如果你缺少你在念佛的时候一心归向弥陀那种法身德啊，依如来的清净意我归命，依如来的道理我愿离娑婆，我这样的心情在念的时候都你会发觉它是具体在转化身心的，这个功夫是有在动的啊，有在发展的 有在进行的。你不能一直念阿弥陀，你的心都没在跟着转，那你嘎不卡掉啊？你很多都在空转，对不对？啊，空转那它不合在一块，啊，它不能就像我最近有一个碎纸机坏了。啊，它的两个那个齿轮没有合在一块啊，所以这边转那边转，反正就转了，它又不会转，这个转那个不转，啊，就是它没办法形成功能。那我们变成我们念佛的时候缺少一股力道，所以它不形成一个净化身心的功能出来。好，那我们打坐的时候，它有一种调练身心、降伏烦恼的，也都是功夫在进行的。千万不要说打坐只是为了享受那个宁静，不行的。不能光只是啊耗药那个宁静，这个耗药宁静的功夫会萎缩掉的啊，所以都样样都有一个具体的功夫在进行啊。那所以说，包括我们这种观念也是，这种观念必须要反复的思维才能行为道理啊，你的道念在哪里啊？所以我们说既先创己，那是一定的。那你会不会创到人？倒未必有啊。为什么？因为有福报的人你躲不了，你嫉妒归嫉妒，但伤害不了。那也许你有某种因缘会伤害到他，有可能，但有些人你还伤害不了，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伤害你自己。别人的富贵是别人修来的，你别人的富贵造成你的贫穷，那不是很笨吗？对不对？你嫉妒，你伤害别人只是造成你的贫穷，你为什么别人的富贵造成你的贫穷？你不是很笨吗？对，所以我们缺少这样的思维，在见到这种境啊，没办法当下产生一个正确的思维啊。所以急人得急啊，是不得处啊。你没办法去伤害他，你只要伤害自己，这个你也没办法排除你这种罪过啊。临淡烧时，吞饮羊铜，不以无戒，食人心食啊。啊，这个当然是修行人他应该这样。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供养，这个力量是为了成就道业，应该要因果相当，啊，因果不当的东西啊，你就无法消受。所以到最后，我们在接受力量的时候是什么？是德，因为他不是为了养你，他是因为仰望你的德才供养的，所以你要以德接受供养，啊，若没德了，还有一个德，惭愧德。以惭愧德接受供养，那这个都还可以，否则的话空价值到最后会消损不了。所以我常跟学生讲，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如果人家拿一根香蕉供养你，那有什么稀奇？大不了买一根还你，哎，就不一样了，那一根跟这一根价钱不同。你说那同样一根呢，你看我都买两根还你，你也还不了，为什么？那一根还有恭敬心，那一根就像到香积佛国，回眸姐姐到香积佛国拿来饭，那个饭不是普通饭，那饭吃的会解脱的，那个饭拿过来吃的会解脱的，好，你说饭吃的会不会解脱？会啊，声音听的都会解脱，饭怎么会解脱？要看你怎么去升起作用啊，对不对？它这中间由这种饭里面结合的重功德法，它能让你升起愉悦，升起欢喜，升起清净，可以啊，声音都可以的 啊，只要在您意识上起作用就可以了。那这个恭敬这个东西一旦起恭敬，它就有不同的种功德。所以为什么我供养一个简单的东西，我用极清净的东西，我生很大的福报啊。那如果我以极清净的心接受供养，嘿，我没有亏损了，我还赚了。你说我令众生因我得福，那我不是有福？是不是？所以菩萨是以福生福啊，他即便接受供养的人都有福啊。为什么？我成就他的福，我不以贪心接受，我以慈悲之心成为他的福田，令他供养我而得福。所以到最后圣者什么？圣者有空没空就逛街咯。为什么让人家执福啊？你说阿罗汉你怎么东跑西跑？不知道，我要看哪里他需要福我去啊，是不是？我又不要，我不需要啊，但众生需要，所以我就走到那里让他供养，走到那里让他供养，因为他还能供养到，他就他的福报。 自己他不需要啊，是，他随时那个如果是有神通阿罗汉，他受用的哪是这个世间因子啊？他不受用这个，他受用的是法师哦。虽然他世间法里面他还隐子，但真正受到的那个禅悦为师，那岂是你这种东西可以去满足他的？他根本不那个，所以就不一样啊。不以一界十人，不以无界十人信师啊，因为他你不能以相对的心去接受这样的功夫。那如果有对方得护，你也得护啊。我们再看下一题。沙门品法句经第34。其实这里面呢、啊、注意我们出家弟子应该以这个引以为自己的规范。那在家弟子也应以这样对沙门升起恭敬跟仰慕之心。为什么真道人是如此？那道人能不能找到这么一个圆满呢？没有，因为大家不断在学习向上那边。那所以说我现在没办法修行出家，那未来我以这样的法身相为我未来出家的目标。你未来你种下这个种子，因缘未来成熟的时候，你当以此为作为你出家的一个规范，你应该往这边走、哦、那这个出家的身相、哦、应该要有。这个上门品者续以法证，弟子受行得道解禁。为什么要讲这一品？我们第一个前面提供，它每一品每一品都有个核心精神。那利阳品是告诉你它利己防贪、哦、不要因为利阳而会生、哦、那现在沙门品是、啊、我以正确的规范告诉你作为出家人应该这样。其实当你能这样规范自己的时候，你才仅以为道人为尊贵、啊、你知道道人假如缺少一种认知，有时候自己都不敢去承认自己是道人啊。讲到自己是出家，好像回到故乡会不好意思，怎么会不好意思的？奇怪、欸、是你自己都连自己的身份有的人自己不清楚啊，啊家人哎，家人因为家人以你为出家，就觉得对其他人不好意思。那你觉得人家不好意思，你也自己好像也受影响，觉得自己不好意思，你不是有问题吗？这是道了，你因为你如果了解他真正的崇高的内涵的时候，你会发觉我想做的还做不来啊。你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在说出家我才不要，我说你才不行他说才不要，我说你才不行呢。为什么你还不行？这不是轻易可得，哎，好、哦，所以具正法，弟子受行，得到解禁了、哦，得到这个要领，得到这个法的啊、哦、规范端正，所以他受这个行，他能解得清净。他说端啊、哦、端末而鼻口，圣意常守正，比丘行如是，可以免众苦。我们在真正的道人他其实是一个法。那我们后来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是那个出家外向的出家，其实在前面已经谈到出家外向只是一个辅助，最重要是那个道人相。那道人的心，道人心的时候就变成说我已经很了解生死解脱的问题，我今生以此为我主要的业，主要的工作，这叫道人。我不旁以其他的事业，我所有的事业就是为了解脱修道，这叫道人。那因为已经决定了，所以刚好也现出家相，所以出家相是辅助他那一份发心，不以外相为代表他主体精神，是因为有这种心情，你又才赋予外相。所以外相不足以代表呢，是代表呢，所以很多人已经有了新出家身为出家，那这个必须要符合这个道人相啊，这个道人他绝对不是以外相来决定，他是以这个来决定的啊。啊，所以说到这个范制品的时候，尤其也会讲得很清楚，就下一品也会谈到这个问题啊。那就是说啊，哦，所以说应该以身口意， 那这个我经常在谈，就是说我们如果自己是一个道人，你不用去跟别人比啊。这个环境你要去跟要比到大家都整齐很难，但你必须要自己很清楚的我是一个道人。所以后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出家人他会搭上他的法衣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欢喜庆幸讲也荣耀也好啦，不过这个不像有一种虚荣的荣耀，他会觉得因为他是法服披衣披身啊，也就是说我今天作为一个道人我披着这个袈裟，它是一种非常欢喜的众生难以有这种福报的他这一份心情。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形就是说，我即行披上袈裟，我今天从这个开始我以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角度在看待我的生活，千万不要自己又落入俗人之想，他完全是用修道人之人开始自我要求啊，这样啊，手足莫忘患啊，忘犯啊，结言顺所行，常内要定义啊，守一心即然，这就是道人。他经常就结言，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慎言，不随便讲啊。这里我们道人他有用啊，要说就是法，或者就默静默，两个杂语很少。要么就利益众生，很少是善心杂话谈其他的，所以变成整个身心 要么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法说法默，就是要么就说法，要么就静默啊。整个修道人的样子，这个才是令众生欢喜的道人相啊。所以他的手足身口意不犯啊，结言顺所行。那整个身心尽力的安住于所该行的地方，那心内心经常安住在定义上。其实安住定义啊，要定义它好极静，这个好极静啊，我在这里我们有说一下，就是这个好极静，我们那个极静比较偏向什么极静？内心烦恼的极静。所以他不断在降服自己，让自己心不攀缘于境。那为了成就这个，他连外在的身心的极定极静啊，他也要说就修禅定。但他修禅定的用意是什么？降服烦恼。这个一定是他的核心目标，一定是这样。所以说，当我在修禅定，我禅定很好，但我的烦恼没降服的时候，作为一个道人，他会觉得他不够格，好，因为那是外道相。外道相定可以很强，但烦恼之间没有改变，这个不算。所以他经常保持内心的寂然。比如说我们现在碰到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修道人还是很苦恼？修道人才苦恼呢，真的。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出家一个短短几年的，如果没修再过几十年也差不多了，你知道修道人苦呢，苦在哪里？苦到我有烦恼，你有烦恼，但我必须要求我降服烦恼。所以修道人在不断努力的时候，他不是淘气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其实他才开始努力哦，而且他的努力其实是很苦的。所以他这个苦在哪里？苦在他必须对治这些种种，包括生活的苦。我们不讲说修道人一开始他必须从他过去生活没有的早晚课，这个就够呛了嘛，天天做，然后就要集合诵戒干什么，然后又要功课，然后又想逛街又不行，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然后还会被要求很多规矩，那外表规矩完了以后，有时候还会被师长骂，那有时候还要侍奉师长，这都是修道人的苦了。那我在家都是人家照顾我的，要么爸妈，要么我谁照顾，我现在被人来照顾别人，蹲不下去了。好，那我早上如果我想睡晚一点就睡晚一点，人家睡早一点就睡早一点，那我想干什么就干，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所有的自己要的都不能照自己的，苦啊。好，我在家我都生气，我可以骂回出来，你现在你敢骂？你委屈再委屈，委屈再委屈， 道人苦不苦？苦呢，很多委屈讲不出来的啊。啊你如果不小心讲出委屈，对方会讲出更多委屈丢回给你哦，你会被他的委屈淹死哦。每个人都很委屈哦，好，每个人都在修，但是注意哦，当一个人努力在修，时间久了以后就开始改变，改变变什么？你不要讲说细节改变很多，当对世间慢慢不爱着，这个改变就一般人所做不到。有些人会怕死，我慢慢不怕死；有的人在死之前还会很多怪，现在比较不怪，光这一点就值得飘香了。为什么？你不要讲说你修了，你就不愿意修。我修到最后，只要我在修行未来解脱上不成障碍，这就是我这一生，只是用这一生短暂的几十年岁月，让我的身心能以调柔到不爱着世间，值得飘香了。你不要说到最后，那修到最后都不放光，没有，没放光。那放光的时候是到火葬场是火光，就不要了，那就烧光了、啊，没有什么光也没光，对，哎。可是当你身心，如果你确实不要讲白白看得很神通广大，不是，光身心一调整，这个就是一般人做不到。但苦不苦？刚开始苦啊。因为你有很多你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想法到这个地方都不通啊，所以现在为什么很难住下来，很难那个，每个人想法很多。好，我们现在修行越来越，我现在才没几岁，可是已经有代沟了呢。那代沟就很深了，就会有代沟。为什么？那贪人性跟我们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啊。好，所以这里面很多东西越来越。因为其实修道这一条路刚开始这一点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你走过来你才会懂得去尊重，真的是不容易。好，这个守一啊，行即然，内心的调柔烦恼啊，让它寂静，学当守口啊，右眼安许啊，就右眼就寡言啊，就是紧密着这个安许，法义为定啊，完全都是放在那个安住在法义上啊，然后言必柔软啊，那也就是说他很少说话的时候一定柔软，就是声闻法跟菩萨法比较不一样。声闻法我就讲说声闻法很少笑，那菩萨法也不是随便，但他容易给众生笑容。就是他另外是另外起一个利益众生的想，所以菩萨比较宽容，比较能跟众生和乐这样。那比丘的话不是，他们都很端庄的，他不随便笑啊啊，所以说，但总是他是什么？我们不管是出家、菩萨或者僧人，凡是说出来为了利益众生，或者的话本身不好要言说，为什么？他是照度讲。说出来就是为利益众生，或是赞叹爱语啊，同事力行啊，这些我们的那个布施爱语啊，那爱语当中还有很多劝谏的法话，或是鼓励的啊，或者说法，这都是为利益众生的。他很少本身好要这种言说细论，很少细论，因为如果你经常言说细论啊，身心会慌乱散乱。你知道一个语言起来，你不知道那个很。发动很多机器的，你看一个念头起来，你自己都感觉其实这里面隐藏的很多身心的结构要出来。以我来讲，就是说很多法的认知是这样，但为了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它起很多分别施舍，所以每一次的说法其实都发动了很多心思。如果以我们来讲，一个心思自己直接知道，但要表达成对方知道的时候，你要建设成他能理解的语言概念，其实那是大工程。你说你讲话我们很正常，那是你的认为。其实如果你心喜欢极静的时候，要发动那个是要启动的，要启动。如果你自己啊，你那个车冬天都冰的了，现在要发动起来，就比较麻烦，还要热一下。像我之前在一个地方，我一发动我的车都是白烟，我说哎呦，我的车怎么都坏了，原来是里面那个烟囊供啊，那个白烟管里面都有冰块了。 所以 一发动他就乌烟整个车都白烟，我以为坏了，也不是，因为没在冰冻的环境里面过日子，就不知道有这种事情。然后握着风向盘，好冷，我们虽然是夏天很热的方向不能握，它不是很冷不能握，东换一手或西换一手，这样很冷。那你是慢慢温热，所以一个人心如果静下来要化动语言就不容易，其实是一个大的动作的。所以一个人常于极静的人，他岂不需要气润，散乱语言不会。好，言必柔软，就是法意安住法意嘛。所以不管是利益别人说法，都以柔软为主。要法欲法，思维安法，比丘依法正而不废。就是说要法欲法，整个都以这个欢喜心相应于法。这个观念，这个情况要自己一段时间，这要练习。第一个练习最大的，它的第一步是什么？你对这个佛法要能心开意解，你真懂，懂得让你内心没有疑惑欢喜，不是光文字懂。因为这个在文法当中，你一听法懂了以后啊，如果你真懂，我觉得真懂会有一种依教奉行的那个欢喜心会出来，因为你知道它的价值，所以会有一种一个 正确的文法完了以后，会引动你的善法欲，会想要去修正它，好像巴不得很多事情放下来，要完全安住。那这表示你在文法上有收益，像不然你要讲完你讲你的跟我没关，但我们讲完了以后自己会很想去修的。所以因为他得到这个法义啊，他会习惯性的在这种做事问题。所以第一步就是你对佛法要听得很精确，要很懂。那有时候也不急，你就花点时间把它弄到懂，自然会引申这个善法欲，你很乐意安住它。那很乐意安住它，我们初学的人心不安，经常还有烦恼进来，所以你有时候会有一种法的感动，但很快就退掉，为什么？又被烦恼盖过去了。所以感动一下就没了，感动一下就没了。这就是我们在家菩萨比较难的地方，因为你的生活需要，你没办法去拒绝或者挡掉你的生活，所以你的修行的那种力道经常会被你的生活上必须给到切断掉。那这种切断掉，有时候那种感动啊，是某些因缘时机里面成熟的，但这一退掉，有时候要再起来又是一个辛苦事了。那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你感动一次退一次，感动一次退一次，感动一次退一次，到最后发现不容易感动了，不容易感动了。所以有的人还是要趁热嘞，不然就会产生抗药性了，就会抗药性了。我不讲到无常，听到最后没有什么稀奇，我常自己就常在讲无常，他就是他讲无常，他就没有无常感觉了，他就不容易离欲了，那因为他已经抗药性了。那如果有的话，他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你很乐于啊，在任何时候，就算跟人家言谈一有空心就想安住在那个法上，起心动念很容易就搭到那个位置上。就很随时都会有这种，要法欲法，思维安法，比丘依法，正而不废，就是他能端正于自己身心而不废。不废就是不能废，是不是要好废精神？他现在不用，因为他常安住，他变成不加作意，自自然然欢欢喜喜的端正在法上，依法而行。像我们现在因为烦恼很重，所以要把心推到正法上去思维，要煞费功夫啊，是因为不习惯，还有你的烦恼会跟你的正念抗拒。好，所以一旦懈怠久的人要恢复就越来越难，懈怠久的人他要回头就不容易，这个都必须要一段时间 那慢慢慢慢啊，尤其是如果尝得几分法喜的人呐、啊，这个味道就会恢复了。学无求利，无爱他心，比丘好他，不得定义啊！啊，这个在南传里面讲说，莫嫌莫嫌己所得啊，莫计他所得，比丘啊妒忌他心不得于定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不要不要。他这里解释不大一样，他学无求利的哈，当然他这个范围比较广一点。他其实南传讲说莫嫌己所得，他范围比较小，就是说不要埋怨你自己得的不够，少欲知足，不要嫌。所以学无求利啊，但学无求利是一个笼统的大原则。但南传这个讲法就是不要对自己的得的不圆满而有所嫌恨啊。但你也不要记恨嫉妒别人得的比你多，所以他用对比，第一个不嫌自己不够，但也不执着自己的啊，不计计较自己的，但也不会嫉妒别人的啊。无爱他心，那无爱他心，其实这个无爱他心，有时候如果没有看清楚这无爱他心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会解说说不要去执着别人，不是，他是说不要嫉妒别人，不要嫉妒别人。比丘好他，比丘如果嫉妒他，那不能得定了，因为会不安，经常比较，经常计较，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那整个心就随着外境在转，怎么得定呢？那不可能啊。比丘少取，以德无拘无羁，天人所欲，身尽无悔啊。好，所以我之前不是在很多地方来谈了，我们现在难免会有积蓄，但第一个有个观念，当你想拥有的时候就准备舍，这是道人应该要这一个观念要先养成，就是说当你能拥有的时候就要又做要准备，就准备舍，准备不要，你如果没有先准备不要，那你就取的话，这个就会生果实，而且这个取啊不会满足，它会越来越多，它会养成一个积聚的习性，会一直想拥有，没有的时候能舍，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难舍。我刚才不是讲说，没有的时候没什么好值得夸爱的，一旦有的就会变成说，越来越值得爱，越来越值得爱就越来越难舍，就出这种问题，越来越难舍。所以要比丘啊，要少取啊，尽量不要啊，尽量简单。那有的人尽量回应他人。那说我们保留一点，那以后呢？光想这一点，就以后就没完没了了。你如果一想到以后啊，就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完全，就是你起码的啦。我觉得这中间奋进看你自己，有的人的以后是设想很多，有的人以后就简简单单的，啊，那有的人根本没有以后，为什么？他很相信自己啊，啊，所以我们也有法师，他是不辞经营的。他就不辞经营，不过不辞经营也有他的，他出门都要人陪。不过有人就有这份德，有人就愿意成就。那所以说他对他来讲，对于钱财的贪会不会有？不会有啊，因为他不存啊，他身上没有，空空的啊，所以他在这个钱财的挂碍是不是 zero？ 没有，因为都没有，所以他也没有遗嘱豪杰。我把我的零没钱的留，没钱给我干什么？我如果有很多财产，我还要写个遗嘱，现在没有，不用写啊，完了，完了就完了。所以你看他省了多少事，会不会挂碍啊？有的人担心，担心，担心，担心到老，其实都没发生。如果没有福报。没福报你担心也没用啊。你东准备西准备，准备到最后也用不到。你准备了很多钱，偏偏你出问题是在国外。这吧怎么变成这样，没福报。对。你存了很多，想的万一，结果都用不到，结果在别的地方出现的。那你有福报的话，你都不用存，他也出现了。他也会护念 这不是讲那个第一个善知识，龙天护法会护念，再过来你的福报如果再拿也拿不掉了。好啊，天人所欲啊，身尽无悔啊，啊，就是他都是清净的生出来，他没有瑕秽啊，身心净净，因为他从以这种力量上他没有，所有身心挂碍他减少，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啊，不是故意，我觉得都不是，像我们现在，你想要故意没东西也很困难呢，我不骗你啊，你想故意没东西嘛，那很造作，那我们故意吃的很少。不是啊，大家都吃那么多，为了准备你的少，我还很辛苦，你听懂吗？为了你的淡薄，我比较很辛苦。像比如说我们衣服现在布料都这样，你故意要用成白纳衣，我还要请人家设计了。为什么要那去哪里找白纳衣啊？那个故意要剪很多块，拿去连，我那个工资恐怕比做一件还贵哦。对吧？那、啊、你就穿就好了，你不要死啦，啊，就不要只简单就好。什么衣就穿什么，这样就好了啊，如法就好啊，不要去特意去营造说要怎么简单，就少欲啊，不少欲知足，不要太累积啊。如果你花钱很多的，反正有人要就施舍出去，不要形成你的挂碍、嗯、好，比丘为持爱敬佛教，深入止观，昧行乃安啊。爱敬佛教就是比丘他慈悲，其实慈悲不是光指利益众生，慈悲表现出来是一种柔软强。我们有时候会很刚强，其实就是慈不够。否则的话，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慈够的话，它有一种柔软强，众生会容易耗药清净，因为柔软。啊，即便你的口气比较不好，但人家可以感受你是好意的，好意的。那所以这个慈，比丘慈心柔软，然后他尊重佛法啊，佛之教化他爱敬依循，所以他容易深入止观。深入止观的意思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又把那个止观弄得太那个，其实很简单了、啊。我们把那个道理恢复到原来，就是说，什么叫止观？因为我对佛法很欢喜，但我因为比如说，我现在听完有些道理，好像若得是得未得，我就很想说，哎，那没事，我静下来想一下，好、哦，我想静下来想一下，好想把那个道理在内心里面厘清一下，我思维一下，这好像似懂非懂，好，那我就静下来，让自己静下来，好好对法义做观察，以便真正能悟入那个道理，这就是观。所以他很自然，所以经常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要摆那个形式，就是摆那个形式，其实最重要是让自己的身心不再攀岩外头，以便于我能更专注对于这个法义能更深刻的观察，原则就是这个，那这就是止观。那有的人用得很粗浅，有的人用得很深细，有的人不一定要打坐，他有的人一静下来马上就外缘就没有了，他就因为他很欢喜呀、啊，就像我们有时候世间人不是在对某些事情很有兴趣，或是职责所在，一专注做的时候，旁边在起什么声音也不知道，是不是？专心在想一个事情的时候，外面在乒乒乓乓，他不知道，类似这种道理。所以修行其实是很自然，就是他很务实。那我为了要得到这个道理，我对于佛法，我好要的去专心思维它。当你一专心思维的时候，你又会产生那种，如果你试看看、哦、当你对法产生欢喜思维的时候，你试着去调整，依着你思维到的你心去调整的时候，你好像在修定了，就是你光只是做法、哦、比如说我常跟大家模拟的，就是说如果我知道这个法从某个道理思维，其实无非都是我自己心现的，这也是我心所现，这也是我心所现，这也都是包括我现在都心所现。我想要把自己，我要找到一个答案，没答案啊，因为这答案都是虚妄的。包括我想要找一个安住处，为什么要找一个安住处？我尚且不可得，我住哪里啊？既然都不可得， 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强做文章去找答案？即使如此，不是当下就是。我现在不是在另外在幻想境里面找答案，而是最大的问题是我所有问题是在于我起幻想以后才有这些问题要处理。但我都知道，如果它是如幻如化的话，我为什么不与之下承担？这个就是我的答案。好，类似这个，当然这里面还有细微的地方啊，就是说我所有的问题不是在问题上创造问题，而是在问题上知道问题本质，知道问题本质的时候，其实就没问题了。既没问题的时候，你就安住在这里。所以你如果身心起这个相应的时候，身心嘛，有时候就会产生何等愉悦。从你文法专注思维到最后心入于此境，其实你就慢慢有点止根观的味道已经出来。那这样的一个修道，其实都是很现实、很务实，在不断调整啊，这种调整，这种调整对身心的转化是有很大的。好，那灭邪乃安呐，灭我们的造作，我们的颠倒，所以行就是那个诸行嘛，诸行无常那种造作力啊。为什么？因为我既能深入直观，我所有的颠倒造作那一份颠倒性不见了，我当然能安了。一切名色非有莫惑，不净不忧，乃为比丘。这才叫比丘啊，这才道理啊，可贵就在这里了。能知道一切色心恶法非有莫惑，一切都是颠倒，不要再掉入那里面追逐，不净不忧啊。你看我们现在，你看一旦错看以后，就一旦一颠倒，一颠倒以后，这个心像东西本来非有的东西都有，有了以后就有上安有啊，这里面就开始产生了彼此对立。我为人常讲的就是说，本来没有，一旦安立有，这问题就马上复杂的问题就出来了，开始就有高低了，就开始没手了，高靠低成就，低靠高成就，两个都成立了，两个都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就因为两个同时升起，你分别心一起，就有高跟低，那低就很强，我就是低，而且低有没有真的很低？低是靠高的，但低就老是跟啊，低比较好啊，啊低其实也没好，低就靠高的，高说高才好，可是高靠低啊。但众生就是一颠倒起两端的时候，两端在计较，美跟丑也在计较，好跟坏计较，什么都开始计较，一个计较完，所有计较都成立了。你看，当你一起分别，多少劳累的事，无不需要劳累的事情，你都扛起来了，是不是很负担的呢？不，那都是因为你吃太饱，你吃太饱自己要扛的，没人叫你的，你自己跳下去的，要扛的一大堆啊。你看，你会不会怕死？再问你自己要执着身，那还怕死？你们试看看，死了，哈哈，原来这出戏完了，对不对？如果能这样的坦然，那这个生死问题也跳开了，是不是？但众生不容易啊，不净不忧，那不染浊，也不忧虑于这个得失之间，因为它非有啊，我只要不迷惑它，我怎么会有净跟忧染浊啊？或是舍离取浊？没有啊，这才叫比丘，这才叫比丘。所以道人的尊贵其实是在这个法上，比丘互传，终须则清，除淫怒痴，是为涅槃啊。互传，互的意思就是持啊。那持这个传是怎么样持传？就是说，他其实这样的解释比较不容易，大概意思相通啊。你看南传怎么讲啊？汲去啊，把这个水啊，汲去涮舟中水，水去舟行快，就是把那个舟中的水拿掉，好。那水去了，舟就行得比较快啊。那除去断除欲与嗔，比丘证涅槃啊。那这里面其实啊，比丘互传啊，就停止传， 中虚则轻啊，这个其实意思一样，就是说中间如果你船之所以能浮，是因为中间空嘛。那你中间要是不空的话，那这个就变得很重了。他说，那把一怒之去掉，视为涅槃，就是能涅槃。你要不把内在的那种贪嗔痴去掉，这个船无法轻，它无法急进啊，一个道理一样啊。好，我们休息一下。Thank you.